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This brave and ancient land.
Shabbat Shalom. 感谢神，我们来到了妥拉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希伯来文叫做 Devarim， 意思就是话所说的话。我觉得我特别的感觉到妥拉真的是活的，活生生的。摩西站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在他生命最后五周当中，他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 Devarim 这一卷书呢，和前面的四卷书有很大的不同。前面的四卷书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神说，神晓谕摩西，神晓谕就是神说话，耶和华说。但是在生命记呢，我们看见的是摩西在说。有些人以为是这是摩西，老摩西自己要讲的话，临别证言也对。可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之前，我们一起来看这位神的仆人摩西。前四十年，出生之后的前四十年，摩西，圣经说他在埃及的王宫，他在那里，他可以说是学会了当时的世界所有的学问。后来他逃到米甸旷野，在那里成了牧羊的人，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一个经历。但是到了他80岁的时候，他在神的山何烈山看见这荆棘里对他说话的神。从那个时刻开始，之后40年，摩西完全不一样了。这位摩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是天天与神面对面，与神面对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那种经历，信主之后，很平常的，我们就是按照所教导的读经、祷告、做礼拜，做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应该怎么样的做基督徒。但是很少的人，很少很少的人经历到那种与神相交的、与神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历世历代，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人与这位神相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是一样的，完全不同了。我已经举过很多的例子，就不重复了。圣经你只要仔细的去读，你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位摩西，神与他面对面说话，他在神的家中尽忠做仆人。你要知道，摩西的生命跟他过去80年不会再一样。老摩西充满了智慧，我相信当我们讲到 神的灵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可以分赐给70位长老们。上次我们看见他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将他的灵，将他的恩膏分赐给约书亚，他一点都没有短少。你感觉到如同耶稣老一样，在约翰福音第3章所说的，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我们先来看摩西，他绝对不会像我们所想的，年纪大了，120岁了，这个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虽然生命记让我们看见真的非常的感性，这样的一位摩西谆谆告诫这一群百姓。你不要小看这位老人，摩西的智慧是无人可比的，是无人可比的。摩西是人，没错。我们常常在讲所罗门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所罗门跟神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摩西呢有亲密的关系。你想想看，当他与神面对面之后，下了山，或是说离开这个会幕，他必须要用帕子遮着他的脸。为什么？因为他的脸发光，以色列百姓害怕，不敢看。弟兄姐妹们，这些都不是小事。作为摩西，所以当我们在今年我们来看《生命记》，读《生命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感觉到是非常的，这是太奇妙了，总觉得神的话语是妥拉。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不仅是在3500年前，就是来到今天，这个话语仍旧是在对我们说话。那一代摩西面对的那一代是一个世代的终结，然后新的一代要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去，他们要进入那个应许地，神给列祖们的应许很快就要在他们眼前成真。反过来说我们呢，我们现在站在一个，你有没有听说，或是我已经在这里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好像结束了一个世代，然后我们正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圣经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放在心中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举世的，或是说我们就以现在为例来说好了，就看到现在这个疫情 COVID-19 好像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被锁住，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但是当你真的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所有属神的子民，你心里都应该要喜乐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关口一过，就表示我们所有等候的人就是要进入一个另一个他所应许的一个高峰，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世代开始。我今天不在这里一一的讲很多的例子，我要你们去思想，你们自己去思想，思想妥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我们才走过的路。你可以看得见，这位神 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爱的神，我们所跟随的神，是一位早已得胜的神。他已经得胜。这本圣经，你如果看到最后，你已经知道结局如何了。神已经得胜。所以耶稣啊说，末期之前有惨难，有惨难，所有的生过孩子的妇女都知道，妈妈们那个生产之前的痛是无法形容的，虽然生过之后就不记得，因为喜乐，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充满喜乐，但是那个惨难阵痛是慢慢增强，慢慢增强，到最后那个孩子要出来的时候是最强最强的时候。所以任何的苦难，任何的逼迫，任何的灾难，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不会是最后句点。你听我讲过很多次，放在心上，你会充满希望的，不会得忧郁症的，你反而要充满了一个期待，期待。我们知道摩西带领这批百姓一路的过来，想想看，若不是他有与神这么亲密的关系，老摩西恐怕活不到120岁，早就气绝了。可是摩西他是神最亲近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真的是在圣经里面可以非常的让我们看见的一位心腹的代表，心腹的代表，他与神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那个与神的对话，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摩西可以，你也可以，我也可以，这就是神在等候的。有一位可以，你就知道属神的百姓都可以，都可以。因此我鼓励大家，鼓励大家，就是这个时刻，我每一次都要鼓励大家，你们不要嫌我年纪大了，牧师年纪大了，老是重复，我还要继续重复，直到你听进去，直到你真的开始经历与神亲密的关系，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停地在告诉你这些话语。老摩西，摩西不老，我们不要说他老，不老。圣经告诉我们，生命记最后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生命记34章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有谁能够这样呢？弟兄姐妹们，只有那些与神亲近的人。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可见的摩西是活在一个另外一个领域里，不是在时间空间里，他不是时间的奴隶，他已经不再受时间的辖制控制了。这是我们所应该要盼望的，我们所应该要追求的。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没有，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真的来到这个时刻，来到这一个时刻，而父神的心，阿爸父神的心，让我们在耶稣啊里面，他所等候的就是这个时刻。每次一个患难起来，每次一个逼迫起来，就是在吸引我们更加的与他连结，进入那个没有人能够辖制我们的那个地方，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隐秘处，这一代的人要走进去了， 我们看生命记，我们几年已经谈到生命记的这个文体结构。如果要谈到这个文体结构，摩西是完全是用着立约的那个方式在对以色列百姓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约，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在托拉里面的那个重要性，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会明白他在讲什么。就像这个图片所说的，古代近东的宗主国与诸侯国的立约程序，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对照生命记。摩西尽管知道来到了最后一个时刻，很快的这群百姓就要走进去了，但是摩西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妥拉部分就是前言，就是讲到这个追溯历史，追溯历史的部分。摩西讲到，其实在西乃旷野那个时候，神已经告诉摩西，他们在那里已经一年多了，说你们在这个山上，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第八节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是38年前摩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38年前神说够了，你们现在要进去得地为业了。但是接下来呢，摩西提到就是拣选这些长老有智慧的人，第13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他怎么会提这个呢？摩西讲每一句话，或是说，我刚刚已经讲，神的灵在他身上，圣经的写成每一个作者都不一样，但是都是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所讲所写的，有着每一个个人的这个特性，但是是神的话语。摩西为什么要在这里先提这件事情呢？其实老摩西在这里也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他在前面他先祝福了他们，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第11节他说，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他祝福他们，但是他在这里真的是一个谦卑的领袖。他说，你们人那么多，其实我担当不起的。第12节他说，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我们在这里真的可以看得见摩西真的非常的谦卑，他怎么样来对这一群他将要分离的，他将要离开的百姓呢？你们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虽然做你们的领袖，可是我独自担当不起的，你们很麻烦的，你们问题很多的， 我不行的。所以呢，就在你们当中，按着你们的支派，设立了这些有智慧的人来管理你们，做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你们。而其实这一段话的重点，就是在一句话，我们在看摩西的心意，他讲这些事情，每一句话、每一段都有他的意思，但是他锁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简洁易明的话语。十六节他说，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怎么样，都要按公义判断。就这么一句话，你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都不用多说了，我已经案例约束亚，并且在你们当中有许多的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你们在审判的时候一定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按公义审判，要公义，公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公义使邦国高举，这是箴言书所说的。然后摩西一跳，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之后一直到现在，发生了多少的事，犯了多少该死的罪，但是摩西在这里只提一件事，就是探子的事，探子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提金牛犊的事？那也很严重啊。不再提可拉党的事，不再提巴利比尔的事呢？等等的，他却提探子的事。这是38年前啊。很简单，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件事与他们要进入那一块地有一个关键性的结果，就是因着这一件事，探子的事，使得他们延迟了38年。每次生命记的开始总是在埃波月九号，埃波月其实就是希伯来年历的第五个月九号之前。所以今天这个礼拜六呢，叫做 Shabbat Hazon， Shabbat Hazon， 因为埃波月或者说第五个月九号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国最悲哀的一天。我们在民数记看到他们，当探子报恶信之后呢，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终夜哭嚎啊，终夜哭嚎。所以他们自己写的说，神说好，你们哭，好，我就定这一天，让你们历世历代都去哭，你没有原因哭，那我就让你们有原因可以哭。结果变成这个所罗门的第一圣殿也是在这一天被毁，然后第二圣殿2000年前耶稣啊那个时代的希律所建的这个圣殿，第二圣殿也是在同一天被毁。那这一天就是探子报恶信之后以色列百姓的哭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直到今天有很多的事件发生，悲哀的事都跟这一天有关，都跟这一天有关。摩西在这里提探子的事，其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要面对现在，我们要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认识过去所经历的那个痛苦。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痛苦？探子的事，摩西在第一章，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当他们不愿意进去的时候， 摩西说第一章29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31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32节，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两个字，不信。33节他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宁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摩西一定要提这件事，这件事情因着你们的不信，你们忘记了神曾经在你们身上，在你们的所行的道路上，神为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忘记了，你们忘记了。现在此刻我一定要提这件事，让你们能够回想起来，让你们能够知道，当你们的眼目离开，转移开神的身上，转移离开他所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什么会抓住你们？不信。为什么会不信？因为恐惧就进来了。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讲的就是不信，还有怀疑，还有惧怕，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可以这样讲，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你要认识他是谁，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那你怕谁？你没有看见他，他已经做，他过去已经做了，他现在还在继续做，他未来一定也是这么样子的带领你们，为什么你不信呢？你在怕什么呢？所以摩西在今天这个部分，他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要击中那个他们的弱点，不信，不信。我们已经知道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别在讲什么，为什么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去应许地呢？就是因为不信，不信。我们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第十节他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在诗篇95篇所记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95篇第16节到19节，我们来看，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然后做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不信，不信，不信的人，神憎恶， 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不信？因为他们心中惧怕，惧怕。听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会怕那些魔鬼撒旦，那些啰啰们，堕落的天使的？对，他们是谁？他们是堕落的天使。而你没有看见的是什么？你没有看见的是跟着你的天使天君，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些天上的使者们，他们是大有能力的，跟着你，因为你没有打开你属灵的眼睛，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你心中看见的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的命运已经定的，你怕什么？摩西在这里，你不能讲他这壶不提提那壶，他一定要提探子的事，他就是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信，你们上一代不信，这一代，新的这一代，要进入应许地的这一代，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再让那过去的错误，你们父母的错误，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不要再重蹈覆辙了。所以今年我们要说，对于这个哀波月九号，或是五月九号，我们要说，哭嚎够了，停止，不再哭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破除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谎言跟这个咒诅，这是合神心意的，让我们成为这一代。我们也来祝福我们的犹大长兄们，能够成为一代新的一代，是充满信心的，认识神的这一代。弟兄姐妹们，或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曾经错失神要给你的应许机会，只因为你怀疑了，或是说你不信。那今天我们要来向他求，赐给我们新的心，改变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不要再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那个时候不信。当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意向，失去了意向，对神不忠实，就不肯守他的话，你知道路就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但是记得刚刚所提的，只要你回转，只要你愿意来亲近他，注视着他，就像摩西所说的，你看他所做，曾经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这些事情回转，得修法，在这一个小巴哈荣的这个时刻，是一个 teshuva 的时候，回转。 teshuva 就是希伯来文的回转，回转180度的回转，转向他，不要再去走过去的路，不要再去走过去的路。我们要站起来，我要鼓励每一位站起来，他会再一次给你机会的，依靠他，跟随他，完成你在地上他早就在创世以前命定给你的这个路。弟兄姐妹们，你的命定，你的命运，真是在乎你今天的决心，决心。我们再看到第二章，摩西讲完探子的事，这是38年前，为什么他一下子又跳到了38年之后呢？也就是 出埃及之后的四十年，他中间都跳过去了，不讲了，跳到第二章，神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现在要进去了。你知道吗？我要来提一件事，让你们去思想，就算你听不明白也没关系。我们常常会听到如何赎回你的时间， Redeem your time。 40年本来早就可以进入应许地，因为神说，你知道神在以西结书20章第6节说什么话吗？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20章第6节，神讲到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神早就替他们去查看过那块地了，那是流奶与蜜之地的。神早就对他们说了，他们的探子回来也说同样的话，那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不信，不信，没有办法上去。所以现在摩西跳到38年之后，新的一代，那个不信的世代已经都死了，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现在是新的一代，现在是新的一代，来到了一个门槛，这一代要进去了，这一代要进去了。他在这里提了几个很有意思，他们必须要经过以东地，必须要经过摩亚地，必须要经过亚门地，亚门人的地。摩西为什么要提以东？为什么要提摩亚？为什么要提亚门？而且他们经过的时候，神都讲同样讲一句话，就是这些地你们连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早就把这个地给了以扫的后裔。他说我已经将这地赐给罗德的子孙，摩亚人、亚门人。摩西为什么要提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摩西每一件事情在讲，他其实都是在训诲、教导以色列百姓。以扫是他们的弟兄，他说神把西尔山赐给了以扫跟他的后裔，又把雅尔赐给了罗德的子孙。但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学习到什么？你不要说以东地和以东人或是摩亚人或是亚门人都不是相信耶和华神的，神为什么要信实守他口中的话呢？这就是神，你要认识他。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探子的是他们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说那块地是真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住在那块地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巨人。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但是在这里摩西说什么？摩西提到摩亚人、亚门人，原来住在摩亚人、那个亚门人的地上的都是利法因人。利法因人是什么样的人？律法因人是巨人，就是巨人。但是神说什么？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节，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律法因人，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巨人。然后我们再看二十节讲到亚门人，那地也算为利法因人之地，先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民。21节说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 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摩西在告诉他们什么？真是冤枉啊！40年在旷野绕绕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那个巨人。而你们看看，摩亚人、亚门人，不是以扫的后代，他们怎么可能得这些地为业呢？过去都是巨人住在那里，因为神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得了巨人的地为业。这就是摩西的意思，他在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他的珍宝，你们是与他立约的百姓，你们是属于他的，他岂不更为你们征战吗？放在心上，不要再凭眼见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巨人，你害怕，你就选择自己认为安全的路去走，结果绕远路。我们有许多的功课要学，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跟摩西一样，与神天天面对面，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种巨人可以拦阻你完成神赐给你的那个命定，你一定可以完成。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因为为我征战的是谁？因为为我征战的就是耶和华神，我的神，阿爸父神。所以摩西提完了这个摩亚亚门人的事之后呢，他提到了亚摩利人西宏，还有巴山王噩这两个王。在这里，这两个人，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第十一节讲到什么？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巨人，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在亚门人的拉巴吗？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巨人的国家，西宏跟噩。亚摩利人西十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神说什么？对新的一代说什么？你们上去攻打他们，我已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还没有进应许地之前，神让他们试试看。而这一代，新的这一代果然不一样，他们上去，他们就摩西说的，在36节他说，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这就是38年前探子的借口，他们的城邑又高又坚固，我们不可能攻破的。这一代，新的一代，没有一座城高的使他们不能攻取，神与他们同在。巴山王噩一样的，第3章第5节说，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待西十本王西宏一样。摩西不老，摩西非常的知道他在说什么，摩西认识他所服侍的神。你知道吗？摩西天天看着神，摩西身上都越来越跟神一样。生命记或许你看不见神说，大部分都是摩西在说。但是我们看到生命记 隐藏的神仍旧透过摩西在说话，他向他的神，他知道他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你要看谁？你要看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你要看着他，你要看着他的荣美，你要看着他，你要像他，就越来越像他，有了他的样式，你活出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要去学谁了，不要学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不要效法保罗。他说什么？他说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弥赛亚耶稣一样，摩西深深的知道神。所以他在写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前言，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字字句句都有能力的，都有意思的，不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所关心的是这一群百姓将要进入应许地迦南美地。他是先知，他什么都知道，神已经告诉他了，他仍旧要谆谆训诲这一群百姓，带领他们，这群百姓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坚固他们的心，不要疑惑，不要不信。神为你征战，还有什么不能的呢？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等他们得了这个西斯本王西宏的地，巴山王噩的地之后，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来找摩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是谁？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学过，那摩西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这个呢？他们要求要分这一块地给他们，因为他们的借口是他们的牲畜非常的多，这里的水草非常的好。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摩西直到他死，脚并没有踏进神所应许的土地吗？今天他脚有没有踏在这个两个半支派要求要分的这块地上？有，摩西在那里对着以色列百姓说了《生命记》Devarim 这一卷书。因此，这两个半支派所要求的地，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你只能说，这两个半支派何等的短视，只看到眼前的。神让他们得胜，可以居住在这块地上，这块地是属于他们的，可是他们目的地还没有达到啊，还没有进入啊。他们心里面觉得这里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进去，我们就是要这里。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你知道他们是最先被掳到亚述去的吗？最先灭亡的，最先灭亡的。这是摩西在这里讲，摩西答应了他们，因为神说好，他们要给他们。但是摩西要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答应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勇士，不是所有的人，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以色列国要得地为业，必须要是全体的一致一条心。尽管你们要这边可以给你们，可是你们一定要进去，直到你的弟兄们都能够得到他们当得的土地，他们能够居住下来了，你们才可以回去。他们答应。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思想一件事，就是求神赐给我们他的眼光，我们千万不要短视，不要只看到目前的、眼前的。其实从探子的事一直到这里，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得不着神所应许的？不信使我们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你要怎么样才能看得见？你一定要天天与他相交，与他在一起。你的灵里面的人，你里面的灵人，一定要很敏感于圣灵在对你说什么。这句话你也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新约作者一再的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耶稣要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听见神的话，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直到你听到为止，不要乱动。在这里下面我们看见摩西再一次的鼓励新的领袖约书亚。我们看21-22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在这里看见为什么他要提那两个国家，为什么神在最后的时候要把这两个国家让以色列百姓取得呢？你看着，当我说你们可以的时候，你们上去，我已将这个地赐给你们的时候，你们上去征战，这个地就是你们的。现在过了约旦河之后，你们进入还是要征战哦，进入应许地你还是要征战哦，许多的征战。但是这个征战是受保证的，你一定赢的，你一定会得着的，因为这是从神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上次讲到约书亚，约书亚的心智，在约书亚记神也一再的告诉他，你不要怕，不要惧怕，刚强壮胆。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神说了又说，对约书亚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感谢神，今天这个话神也要赐给 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人，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在这里刚强壮胆，神应许他要与你同行，可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仆人摩西所说的话，就是托拉的话，你一定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不可偏离左右。你不管往哪里去，你要遵行他的话语，就必亨通。这是他说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我们有没有这样呢？把神的话常常放在口中说。你知道有时候人说我，你总是用圣经的话。开始的时候还蛮受伤的，为什么我用神的话不行呢？感谢神，神的话告诉我，这个神的话不可以离开我的口，不可以离开我的口，也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这是智慧，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贝。所以摩西在这里，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你可以看得到摩西这是用心良苦啊，他真的是用心良苦。他好像是一位年老的父母，他要送他的儿女远行，知道恐怕不会再见面了，此生呢，谆谆告诫他们，送给他们都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最重要的话语。我们知道《申命记》的后面，摩西呼天唤地的，要他们拣选生命，拣选神的话语，拣选生命。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乃是与你们有关的。摩西在讲，你看到神的心了吗？你有没有从摩西的身上，你有没有从摩西的口中体会到神的心？摩西是不会进去，他神已经明讲了，你不要讲了， 你就是不能进去。但是神最重要的是神继续与他们同行，继续在前头行引领他们。我们今天不要被这个所有的这个难处，或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拦阻，让我们灰心，或是让我们沮丧。你要知道，神永远在我们前头行，他带领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如果今天神愿意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些更大更多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们，就算看不见，选择相信，选择相信，因为这是真实的。今天的申命记对我们说话，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对我们说话。我刚刚已经说过，或许我们一生有犯了许多的错，走偏了路，但是永远不迟。当你一回头，他就在前头引领你了。再加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已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旅程还要继续走下去。从今天开始，用着信心做对的选择，做对的选择，跟随他。我们等候继续在申命记里面认识神， 从摩西的口，因为神与每一位同在。Shalom。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借着摩西的口向我们打开生命记，将那个时间点从3500年前拉到现今。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用着信心，我们眼目专注于你，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已经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主，你要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地，很快就来到我们眼前。主，领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看见，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地，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When the morning sun reveals her hills and plains, and I see a land where children can run free, so this golden land.